才其实是讲以利亚的事啊，这经文呢其实是整个来说呢是蛮长的啊，那我们就选了其中的一些啊。刚才我不知道就是19章11节啊，是不是就读得全啊？好像后面部分可能我再来读一下。十一节是耶和华说：“你出来站在山上，在我面前。”那时耶和华就从那里经过，在他面前有烈风大作，崩山碎石，耶和华却不在风中。随后地震，耶和华却不在其中。震后有火，耶和华也不在其中。火后有微小的声音。刚才有没有读啊？
没有
啊，没有啊。那我们补读一下，可能我们原先的可能12节没放进去啊。那另外呢，补充，一两节的经文呢，列王记上16章结尾，说亚哈在位的时候，有伯特利人希伊勒重修耶利哥城，你根基的时候上了长子亚比兰，安门的时候上了幼子希哥，正如耶和华借嫩的儿子约书亚所说的话。然后17章开始了，基列寄居的提斯比人以利亚，以利亚出现了。那么为了我们查考方便，新约我们来读一点点的那个经文啊。我想有一句比较重要的是路加福音1章17节，路加福音1章17节讲到以利亚，他路加福音1章17节，他这个是谁呢？他是施浸约翰，施洗约翰。他必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行在主的前面，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叫悖逆的人转从义人的智慧，又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啊，那我想我们暂时圣经就先读这一些。那今天呢，我们来看一段以利亚。那么以利亚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以利亚呢是先知啊，旧约啊，说谁代表律法？我们都知道律法有一个人来代表的，谁来代表的？有一个人代表律法是谁？响一点声音，大胆，对，摩西啊。那么有一个是先知，先知谁代表的？以利亚代表先知。那圣经有没有一本书叫以利亚书呢？没有，圣经有那么多的书，那么多的先知的书啊，那没有以利亚。但是呢，神又叫以利亚来代表先知，说明以利亚这个人啊很不简单，对吧？那么在圣经中，以利亚不是最早的先知，即使南北国也有一别的先知了，但是这个先知的代表，一本是这个圣经中一卷都没有的这个先知的代表，在这个时候出场了。那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那我想今天我们看以利亚书，我们看以利亚，不是看以利亚这个人身上，让我们学一点功课。那我们刚才诗歌唱到了，如今征战非常的凶猛，让我们以利亚从他的身上，他的服饰他神给他的知识身上来看一点，我们看到这个征战，这个敌情是如何，那么看到我们的角色应该是什么，然后看到主是怎么来打仗的，然后在这幕后的时代对我们有一些什么的提醒。那么首先呢，这个以利亚他出现非常不简单，前面都有其他先知的，神没有叫以利亚，以利亚你在家里。什么时候是出现以利亚的？是刚才16章列王记上结尾的那一句，在亚哈王，亚哈王是以色列北国的一个王，这个时候光景非常不好，不好到一个地步，竟然有人敢重修耶利哥城。 但是这是一件非常厉害的事情。耶利哥城，我们知道以色列要进迦南，其中一个非常关键的战役叫耶利哥城，攻打耶利哥城。攻打耶利哥城这场战役是整个属灵征战和得胜的一个里程碑。那也就是神在这次战役之中说，耶利哥城不许重建的，谁要重建啊，然后他会发生什么，长子会发生什么事情啊，他的幼子会发生什么事情，神讲得清清楚楚。但是在这个时候，整个的属灵气氛发生了非常厉害的情况。这个时候仇敌开始进行疯狂的反扑，这个时候竟然有人重建耶利哥城，而且他儿子，你想他长子死了，这个时候人如果心里稍微有点感觉呀，神说过的是不可以重建的，他的幼子就不会死了，他竟然再去安门，最后怎么样，幼子也死了。所以这个时候表明一个属灵的情势非常的危险，非常的邪恶。这个时候人根本就不把神放在眼里。在这个时候谁出场了？这个时候以利亚出场了。所以在这个时候还有一个情势非常不得了的情势。那么今天到了末后的时代一样，到了末后的时代，神在提摩太后书里面说到怎么样，到末后啊，到了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如果你去读，你会觉得非常的危险，竟然到了这样的境况。所以提摩太是谁呢？神呼召提摩太还少数的人呢，你们要成为圣兵，当然是像全教会讲的，但是知道当中最后不会大家都跟上，其中只有少数的人最后实际能够成为精兵。所以说在这个时候他跟提摩太讲了末后有危险的日子。所以在以利亚的时候情况非常的危险，今天到了末世了，情况其实也非常的危险。神今天呼召我们要成为精兵。那么怎么危险？我前些天又听说，哎呀，他说在中国大陆啊，说有些地方啊，啊，就在浙江，就在广州，一些什么地方，他说政策已经越来越松了，对不对？但是没有，突然啊，有的时候又突然紧起来了。所以今天我们以为松了，不会松的，突然又紧起来了，啊，又开始啊，好像要抓人啦，啊，要来搅扰聚会了，不断的发生呢，好像日子还可以了，突然又发生一些事情了，还是情势那么的紧。那在北美呢？啊，北美还是那样的松。在真理上越来越松，对吧？你今天看整个的基督教界好像在真理上越来越模糊啊，越来越不该干的事情，不该合作的，不该联合的事情也越来越多。所以今天的情势是越来越紧。今天神需要像以利亚那样的，今天神需要有精兵。那么今天你看以利亚他身上有个很特别的点。所以刚才我们读到这个新约的时候啊，我们新约有个施浸的约翰，施洗约翰，那么他跟以利亚是连上的。那以利亚有个什么特点呢？你看以利亚他当初这个这么邪恶的一个王，在圣经中亚哈身上，圣经中文呢至少用了一个罪，就罪怎么样，罪可憎的罪怎么样，怎么样。那么对于这么一个王，以利亚是怎么？以利亚是非常的壮胆。当亚哈跟他说什么的时候，他跟亚哈说：“以色列遭灾，不是我。”是你啊、哦、他能够那么理直气壮的去讲。所以圣经说要他这个施洗约翰出来就有以利亚的那个心智，其实中文啊是这个翻成心智，他原来意思是个灵。以利亚身上有一个灵是我们需要的，以利亚身上一个灵，他身上一个灵是什么呀？他是持守的灵，他是向着神，向着神的心意，他绝不退让啊。有一首歌啊叫做要忠心，要忠心，这首要忠心这首歌唱到最后的时候，什么决定都可以失败，无论何境况必站住这边。所以说他是以利亚有这样一个心智，不管情况多少那么多麻烦，不管这个亚哈王多厉害，我坚定地站在主一边。所以他有一个灵。所以说到了提摩太书信的时候啊，保罗一跑上来就鼓励这个提摩太，你要成为精兵啊，精兵第一个要求，你要成为精兵，你要有一个刚强的灵啊。 所以到提摩太书信结尾的时候都跟他说，愿主与你的灵同在，其他书信都是愿主与你同在就可以了，他与你的灵同在。所以在这末后的时代，我们要一个灵，我们要为主征战，我们要站在主那一边，这个是以利亚的他的一个特点。你看他一个人跟几个人打，他一个人要跟400加450，最后来了400，对吧？他还可以跟这么多人打，他这个是不怕。今天我们，我真是觉得我很软弱啊。有一次，我这个十多年前有一次，去看我一个亲戚然后一桌饭坐着，大家都我要传福音啊，我看没人要听啊，我里面你看传，我这个传着传着，我里面都软弱了，对吧？你像这个以利亚，他一个人的对几百个人啊，他都能够刚强啊。历史上我们今天感谢主啊，今天我们知道我们怎么得救呢？我们因信耶稣基督得救。那么因信称义呢？曾经呢，神借着一个人呢，叫马丁路德那时候天主教一片的黑暗那时候神特别用到马丁路德马丁路德几乎就有一种说法，当然不是很准确了，马丁路德是一个人面对整个天主教他有一次他灵里都软弱求神给他加添力量他有一天要面对很多的人他要来站在真理来持守，所以这个当中有一个的灵，这个是我们从以利亚身上我们首先看到的，以利亚的心智和能力，他的那个心智，他的那个灵，他能够征战，为主能够去征战，那这是我们末后时代都需要的。那当然今天我们要看的重点还不是在这个上面，你光有这样的一个灵我们还是不够，其实说他这个接下来我们看到呢，以利亚呢他有失败的地方，那么他有这个灵呢，我们今天呢在末后之代，如果我们看不见属灵的征战，看不见仇敌的作为，那是我们失职，肯定不对。那么我们今天看到仇敌的作为，我们无动于衷，我们今天就照样的过日子，那也是我们不对。但是如果以为就像以利亚那样，光有一个心智，光有那样一个灵好像来搞几下子这个属灵征战就打赢了，如果是有这样一个想法，那最后呢，以利亚呢，他赢的也快，然后呢，他接下去失败的也快，所以这里让我们看到光有这么一点是不够的。那我记得这个大概的这个小时候年少的时候呢，看电影看到二次大战的时候这个电影，当初呢这日本跟美国打起来，那轰炸珍珠港，对不对？那么那些年轻的这些军官呢，觉得轰炸珍珠港都是炸赢了，对不对？我们继续再多炸一点，他以为怎么再多炸一下就战争就可以，就可以赢了，对不对？旁边一个老军官就说，战争才刚刚开始，他有经验，对不对？不是那么打上去，你再怎么一鼓作气再打几下子，战争就可以你打赢的。那以利亚也是，以利亚他不够认识，他以为怎么搞几下就可以搞定了，对不对？但实际上弄到最后，他失望了，因为这场征战，一面是我们看到情势是那样的险峻，另外一面我们看到任务是那样的艰巨。你光有这个灵，你不能看到这个任务的艰巨，你这个打法没有打对，最后怎么样？最后仇敌又怎么样？先败仇敌，然后接下来反过来又赢了他。那么首先呢，这个艰巨呢是人很艰巨，就人很难了。今天我们这些人都很难，那也觉得自己都觉得，神啊，你在我们身上来改变我们太难了，我们这些人太败坏了，这个，你看这些人啊，这是神的选民啊，有天以色列的这败坏了，这个以利亚啊，以利亚他也是有一经历的人啊。他有一些的经历，他不是神呼召他出来他就马上就出来他神让他再给他预备的，对不对？然后他出来，他跟他们讲你们不要心怀二意如果是你，如果是我，我们这么讲讲怎么，我们希望以色列人怎么样，以色列稍微有点悔改的心，对不对啊？没有啊，他一看这么多以色列人看着他讲什么，当他没讲，这以色列人都竟然一言不发好像他传了一篇福音根本就没人去听他这个时候是情势，这个是我们人的本性。今天我们人的本性是这个世上是越来越堕落，今天这个神喊话人根本就不听。那今天我们随便举个例子你说这同性恋 啊，现在是地上人越来越多人，同性恋原来大概十多年前大概有6%-10%的人觉得同性恋对，到了去年还是前年了，都已经超过50%了，对不对？这个是如果有一天教会也到这个光景啊，啊，今天人说你不不要心怀哎呀，说同性恋是罪呢，还是不是罪呢？今天如果有一天神的儿女都在那边，对，请一言不发，那恐怖不恐怖啊？那是很恐怖的，对不对？但你不知道啊，会不会将来有这么一天啊？美国怎么从一般人怎么从10%，怎么很快很快变成50%啊？所以说今天人里面是非常难，人里面向着神的背逆是非常难能够转回来的，而且这个趋势呢，传是越来越糟糕。但是呢，以利亚呢，哎，他还是有点功夫，对不对？以利亚没有着急，没有马上责备他们。以利亚毕竟是个有点经历的人啊。我们今天没有人像他那样，住在这个河西边小溪旁边，溪水啊，然后呢，这个乌鸦天天跟你叼饼啊。今天我们不行，我们今天如果碰到以色列人是这样，我们里面马上就灰心了。所以以利亚没有灰心啊，他经过乌鸦跟他叼饼那么多天啊，他里面是有点底气的，对不对？还不是鸽子叼饼啊，那鸽子叼饼，今天乌鸦天天帮你叼饼，所以在他的里面呢是蛮有精力的，所以他不急。为什么不急啊？他知道今天你们不信神，好，今天我来搞一点东西出来啊！今天这件事情做好之后，嘿嘿，把你们全部都搞定。所以呢，以利亚他那天就求了，求了神果然答应了，天降下火来，哇，这么大的一个气势啊！然后他什么，来把这些假神的这些先知都抓起来杀了。这么惊天动地的一件事情，所以以利亚他心里面，他觉得这下子差不多搞定了。这么大的事情发生，以色列人应该悔改了，整个以色列国的光景应该发生变化了，对不对？这么大的事了，对不对？但是非常可惜，以色列整个光景，这个属灵的光景没有改变，这个让他大跌眼镜啊。第二天才马上就有人竟然来这么的威胁他。我相信在这个里面，以利亚他是有感觉的，他是经过属灵征战的，他里面感觉到一种属灵的气氛不对，他里面感觉到一种属灵的压迫，有种黑暗的权势过来。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这种感觉，有的时候黑暗的权势会过来。我想以利亚不是一般一个胆小的人，哦，听到一句话他就跑了，不是。我相信他里面是有感觉的，好像他里面这个感觉，这么大的一件事情，这整个的属灵气氛没有发生变化，还是在黑暗的权势之下，黑暗的权势还是向我在反。所以在这样的时候，以利亚他里面怎么样啊？里面他就软弱了，他里面就灰心了，他没有想到事情这么的麻烦。其实啊，他可能没有好好的读过旧约，对不对？如果以利亚这么一件事情就可以把以色列人搞定了，那么还有一个人早就把以色列人搞定了，谁啊？摩西，对不对？那么所以说圣经和摩西和以利亚总是放在一起的，他们两个人这个像双胞胎一样总是放在一起的。摩西是让以色列人有什么经历啊？有红海分开的经历。因为红海，我们今天想象如果有红海分开的经历，那这个人怎么样？大家一定都非常虔诚，好好的追求主。哪里啊？摩西哪里搞定啊？摩西当初也可以让人都承认耶和华唯有你是主，也可以让大家承认摩西你是神的仆人，甚至摩西也可以让大家伏伏在地，有用吗？没有用啊。过了不久他们就忘记了，红海都分开过，而红海分开不比你这个天上火架下来这件事情小啊。所以以利亚他没有这个看见啊，他并不知道人其实是那么的难搞。今天人非常的难搞，今天神做很多事情都容易，天上的火降下来容易，今天神要改变我们非常的难，我们都是很难被改变的。 那么我小时候啊，那个时候这个读书的时候也看科教片，那时候电影不多啊，科教片不多，有一个科教叫《铅笔的故事》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可能没看。铅笔，哎，小时候看这个津津有味的科教片，告诉你这支铅笔怎么造出来，哇，看完之后，我现在回想，哎呀，这个片子也好几十分钟啊，就那一支小小的铅笔啊，要出那么一支铅笔啊，啊，都好多好多的工序啊，不是那么简单的。然后后来大了知道，大了之后说陶瓷。说一件陶瓷作品啊，出来啊，最起码14道工序，每一道工序都是要由专门的人去伺候的。有时候你不要看一件小的陶瓷品啊，那么我想今天神借着这些告诉我们，连这些的东西都需要这么的工序。那么今天我们这些的人，今天我们要真的被神得到，难不难？非常的难，我们比这个烧一个陶瓷啊好好的麻烦了，对不对？所以今天神要让我们心回肠，非常的麻烦。所以今天人是非常难搞的，人是搞不定的。所以你看，你在这里呢，你就看到哪件事情容易呢？今天说要把这个先知让他们一个都不逃掉，把他们都杀了，这件事情容易。那么他还有一件事，神啊，你让这些人的心回转，这件事情难。今天你以利亚竟然，今天你有经历了啊，你今天也有点本事了，你也有一点这个向着神的这个绝对，这是第一步的，这个有这样一个心，这样一个灵了。神说这根本还不够，这件事情你能够做一件容易的事情，把这些先知杀了，你没有办法做另外一件事情，把人的心能够弄回来。所以我记得啊，好多年前啊，有一次传福音啊，我觉得我讲的头头是道啊，讲好之后，这个虽然没人信，对不对？但是呢，我找聊聊啊，哎呀，我的福音朋友说，说你讲的有道理啊，讲的怎么样？哎呀，让我有点触动，虽然没有信，哎呀，我听了都还蛮开心的，对不对？然后碰到有一个人啊，又问他，他说你讲的东西我完全不能接受，哎呀，我听了我都里面听，我讲的这么有道理啊，你这完全不能接受，哎呀，听了我都非常的灰心啊。后来慢慢觉得呢，你要把信息讲的释放容易，你要让人从仇敌的下面被释放出来啊，那是难，对不对？我们中间有个年轻人啊，哎呀，这个年轻人他开始的时候很敬虔啊，他在他的亲戚的家里啊，哎呀，别人都嘲笑他，别人都不信主啊，哎呀，他跪在地上祷告啊，最后神用着这个年轻人啊，就让他们一家很快都得救了。可惜啊，这个年轻人，你看这个后来啊，被仇敌啊，因为有一些的事情一灰心啊，被仇敌录取了，就跟他讲神的事情什么都不要听了，今天一点办法都没有啊，今天跟他说请他吃顿饭不要吃啊，你今天一点只有祷告没有办法。我里面真是觉得这个征战，属灵的征战是非常的厉害的，属灵的征战是非常艰巨的，这根本不是那么几下子可以搞定的，我们都是一些非常非常麻烦的人，我们的心要转向神真的不容易。所以首先他是看到这样一个局面，那接下去他这个以利亚呢，他失败在什么地方呢？觉得有一个地方呢，就是说他没有真正认识这个属灵征战的艰巨，没有很清楚呢看到呢他自己的角色是什么。那无独有偶啊，哎呀，我真是觉得我一看到以利亚我就想到摩西，哎，他们两个人真是太要好了，虽然生在不同的时代，以利亚刚才干嘛，在这个当中干嘛，他什么，他不行了跟神什么求什么，求死。我们今天有谁跟神求过死？可能我们都没有，对不对？这以利亚这么一个属灵的人，这么一个有经历的人，他求死。后来一看，不光他，还有谁求过死啊？先知的代表以利亚求过死，那律法的代表是谁呢？摩西有没有求过死呢？求过死。哎呀，你民数记十一章，哎呀，摩西一代以色列人代一代啊，代了不久啊，他跟神说，哎呀，神啊，这些以色列人也不是我怀的胎，也不是我生出来啊，这么的麻烦，神啊，你要恩待我，你让我死掉算了。我读了很惊讶，你知道我为什么读了惊讶？摩西是谁啊？你说以利亚他是经历过神的人啊，摩西经历时间更长了，对不对？神好不容易让摩西经过了40年在旷野中的调教，我们今天有几个人经过神40年的调教？ 你调教了40年啊，然后摩西一开始还跟神说，神啊，这些百姓啊，我愿意为他们死啊，从圣名册上涂掉我，磨掉我的名字都没有关系。你看摩西一开始是不是有点跟以利亚差不多，这个很有信心啊。然后民数记第10章告诉我们，他们开始出发了。第11章呢，他摩西就求死了，这个简直没有办法想象，40年的对付啊，那就说明什么？这属灵的事情是非常的难的，非常的不容易的。即使像摩西那样的，真正的征战一开始怎么样？哎呀，还是非常的难。先不讲摩西，刚才从圣经中啊，我们怎么去看以利亚呢？圣经中有一个人呢，让我们可以参考，来看以利亚。对，我们刚才读了路加福音1章17节，那里面讲到新约里面的施洗约翰。施洗约翰他说就像以利亚那样的，对不对？他要走在耶稣的前面，他是为耶稣要预备百姓、预备道路的啊，要领人的心啊，要回转的。所以呢，他跟施洗约翰差不多。所以呢，这些人呢都有共同的特点。你看摩西跟以利亚有点共同的特点，然后你从施洗约翰身上呢，也能看到这个特点。那施洗约翰怎样啊？哎呀，他也是蛮厉害的，他在旷野中穿的不怎么样啊，但是他一说话就很有能力的，他一说话一呐喊，你们要悔改，很多人怎么样？很多人都去悔改了啊。所以从这个施洗约翰，他也知道，施洗约翰也知道自己不行，他知道自己不行了，我必衰微啊，主必增加。但是呢，当他一开始好像蛮有果效。慢慢的一看，没有把属灵的气氛改变啊，最后还他自己都什么，自己都锒铛入狱啊。那这个时候他开始怎么样？哎呀，他开始也软弱了，他开始也抱怨了，对不对？属灵是没有那么好搞嘛，连我这么讲话这么有能力的人，我都被敌人抓进去了。所以主耶稣说，凡不因我而跌倒的，施洗约翰没有什么金钱美女让他跌倒，他是因着主跌倒，他没有明白主的心意。那问题是在哪里呢？问题就是去以利亚也好，就是这个摩西也好，他们有的时候可能太觉得他们总是有点本事的，应该达到一些目的的，怎么没有达到？你看以利亚他说，是吧，你把我杀掉吧，我求死啊，我不胜于我的列祖啊！我以为的列祖没办法从天上降火下来，我有这个本事，天上可以火下来，对不对？我比我列祖应该干得更好。没想到最后什么？最后我还成了一个被追杀的人。就像有的时候啊，我们今天，哎呀，今天我们祷告，我祷告比他更虔诚啊，他对主都没有爱啊，我比他更爱主啊，我好好的祷告啊，用了半天什么，神还不听我的祷告，他根本不爱主，神还听他的祷告。哎，我们有时候会伤心，有时候觉得我们很有能力啊，我们很能够教导啊，我们的教导的最后，哎呀，我们教导的子女吧，他这个像这神的心，我们没有办法来教导好吗？哎呀，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这个好像不信任他们的孩子也乖嘛，对不对？我们今天都会碰到一样的情况，今天我们都会有一天，总有一天神要怜悯我们的话，把我们带到一个境地，让我们像以利亚一样大跌眼镜，怎么不灵了呢？怎么我们怎么该有的结果怎么看不到呢？那就是以利亚。我过去啊碰到一个传道人，哎呀，他原来在大陆服侍，他就讲了一句话，哎呀，他说我在大陆服侍啊，有的时候10000个人都来听我讲道。他说我一跑到北美来啊，怎么就英雄用武之力啊？他说那边几十只小猫啊。对着我们呐、啊，那是，你们几十只小猫一点办法都没有啊！我这个，他说我头上这个皱纹啊，都是给你们给搞出来的。我在大陆的，你们上万个人听我讲啊，别人都听得津津有味啊。哎，你看我们这些人把这个不行啊，所以说这个当中就神让我们看到人的不行，神让摩西也好，让以利亚也好啊，神让这个施洗约翰也好，我们是不行的。但是呢，我们不太知道这个角色。但是感谢主， 那么主呢就把这个角色，我们该的角色呢就告诉我们了。有一天呢，你在马太福音十一章里面呢，主耶稣讲得很清楚，那别人就讲到以利亚了，讲到世纪约翰了，主耶稣就讲得很清楚啊。如果你们肯领受的话，这个就是这个世纪约翰就是要来的以利亚。你说主耶稣讲这些话目的为了什么？主耶稣为什么说世纪约翰就是约利以利亚？他有目的的，因为主耶稣接下去就说了，哎呀，你知道这个人多卑劣吗？哎呀，这个神今天向人啊，这个向人吹笛，人不跳舞；今天神向人举哀，人不捶胸；今天神让以利亚做了那么大的事情，人的心不悔改。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就是因为世袭约翰时候都碰到同样的情况啊。但这个情况不光以利亚碰到，这个情况不光摩西碰到，而这个情况不光世袭约翰碰到，这个情况感谢主还有谁碰到了？这个情况主耶稣也碰到了。所以这个当中的一个根本的区别是什么？这三个人都开始埋怨了，甚至都有人要求死了。但主耶稣碰到一模一样一件事情，主耶稣的反应是不一样的。接下去反应什么不一样啊？马太福音我们都记住，十一章结束的是什么？劳苦担重担，对不对？这里面有一句是什么？父啊，你的美意本是如此。这三个人里面就缺了这一点，这三个人打仗打不赢，就首先就缺了这一点。他们都没有像主耶稣碰到一样的麻烦。主耶稣本事比他们高，讲话没人听，所以说父啊，你的美意本是如此。这就是世袭约翰的问题，这个就是以利亚的问题。他们对以利亚应该感谢是神啊，昨天火降下来感谢你，今天人竟然不听话感谢你，你的美意本是如此。好了，那他就是个会打仗的人，他今天不会打，他今天一看成功了感谢主，哎呀，一看失败怎么样，那赶快逃跑了，抱怨了，求死了。这是他们的区别。所以在这个当中，神今天神让世袭约翰看到，世袭约翰你是谁啊？你只是一个声音，你只不过是旷野的一个声音而已，因为你不是主角啊，你只是放一幅来发一次话而已，发好话怎么样？你就不是你的事了，以利亚，你这个事情的大功告成了，接下去成不成不在你的手里面。你以为你把责任都揽下来就是你的？没有。所以世袭约翰，你这个事情干完了之后，你就什么？你自己不是说吗？啊，我必衰微嘛，主必兴旺嘛。你要衰微，你就衰微啊。所以他不衰微嘛，对不对？就神允许他被关在监狱里，神甚至允许他被杀掉，为什么？你不是主角啊，你一直都在这个舞台上，那个主角怎么上来呢？所以呢，今天神有这个目的，你不是主角，今天神要让耶稣能够来上来，你只不过是打一个前奏而已，你只不过是配合一下而已。所以今天在神的心目中有美意，今天神打赢跟我们打赢都不一样的想法。我记得啊，在中国的历史上啊，中国什么球打得很好啊？乒乓球打得好，还有什么球很好呢？羽毛球也很好。那不是中国呢？过去有个羽毛球，有个战例，这个是很有名的。啊，中国的总体实力，那比不上对手。啊，那么中国怎么能够赢呢？哎，那么中国呢？最后呢，在决赛的那一次啊，哎呀，中国团体决赛啊，团体决赛要打五场，别人都惊呆了，别人都在想中国怎么排兵，怎么布阵。中国的头号种子选手啊，没有出现在这个里面啊！哎呀，别人就惊呆了，别人说那怎么跟中国打，对不对？别人完全不知道中国该怎么打。中国的头号的这个选手，他在前几轮的当中尽了他的功用，尽完了。你照理说这个最后决赛你是头号啊，头号。这个中国这个人姓韩，叫韩建啊。那个最后什么，他没有打。他是什么？他是按照教练的安排，他就是打了前奏，最后没有让他出场。最后谁赢了？最后是中国赢了。所以今后这个，如果他的韩建，他如果觉得，哎呀，我怎么能够不打呢？我这个是最有本事的，在当中。不，你不是主角。今天神让我们看到关键，你不是主角。今天什么时候我们觉得我们是主角，你就会像以利亚一样。 么圣经呢告诉我们，以利亚呢不光在新约呢他是用施洗的约翰来表达的，那么甚至呢在以利亚身上呢我们知道有点耶稣的基督的有点这样的成分。什么成分呢？主耶稣呢到了这个马太福音啊，到了这个十七章登山变相，主耶稣很荣耀啊，别人都觉得你荣耀啊，你就这么一直荣耀下去啊，这个摩西跟以利亚都跟你在一起，主耶稣说 no 不可以的，对不对？主耶稣说我要死在十字架上的，也就是说他跟以利亚这个有他跟以利亚一个共同的点，共同的点主耶稣呢说以利亚来啊要复兴万世，然后呢但可惜啊人呢最后都要很轻慢他，最后呢他主耶稣说我也跟他一样呢要受害，所以以利亚跟主耶稣都有一样一件事情，就是要受害，以利亚要受害，然后呢主耶稣呢也要受害，但他们受的不一样。刚才我们讲了神还恩待以利亚，以利亚很高光啊，火车火把他就这么上去了，对不对？失去约翰还都被砍头啊，对。但是呢他这个害呢只是一个影子，今天有的时候我们也受了一点害，今天有的时候我们经历一些苦难，我们不要觉得我们的苦难有什么了不起，今天以利亚你受的那点苦难只不过是一个影子而已，今天主耶稣受的害才真正解决人的问题，对，主耶稣受的还是死在十字架上，这个才败坏了那掌死权的。那也就是说真正打赢的是谁？是主耶稣。今天你以利亚怎么样？你以利亚只不过是干一点你该干的事，干好了怎么样？干好了就不是你的事情。那么这是当中的一个区别。那么在二次大战的时候，在二次大战的时候呢，我们知道德国呢打进了法国，那么在法国的里面呢有很多抵抗组织，那么他们呢就跟德国人去干，后来呢法国流亡政府呢就告诉他们，你们不要干啦，你们不要去跟德国人打啦，你们就做一点什么收集收集情报啦，配合配合，对不对？为什么？你打不过德国人啊，你打德国人最后什么结果呢？所以说你可能去打了德国人，打死了几个德国人，然后德国人就向老百姓来报复，就死更多的老百姓，对不对？说你打不过，你要等流亡政府，等将来盟军一起打的时候，你配合就是了。所以后来呢，游击队就不打了。所以呢，神在这里呢，让以利亚要看到你的角色，你不是主公的，你不要觉得你很有本事，可以火可以下来，可以改变什么局面，你改变不了的。最后是什么？最后是主耶稣死在十字架上才改变，你只是一个游击队而已。所以今天神让我们看到，今天神啊，你的美意本是如此。今天一面我们要向着主要有这样一个灵，要为主要征战，一面看到神啊，你有你的美意，你有你的计划，你有你的安排，我们只不过是这个美妙计划中的这么一盘美妙棋局中的一颗小棋子，我们只是一个牌局中的一张牌而已，我们只是一个声音而已，我们只不过传传话。我们今天主角是谁啊？今天我们的目的是要把主耶稣引来，我们今天没有什么本事，今天你最多只是个游击队抵抗组织，你怎么打得过呢？你不光打不过，现在乱打还可能招来更多的麻烦，所以说你只是配合配合，你只是做一个配合的。所以这个当中神就让人看到人的角色是什么，以利亚你的角色是什么，你和摩西也好，你和施浸约翰也好，你要看到父啊，你的美意本是如此，你就伏在神的美意下面，好好的做一个配合的，好好的坐着，我们跟在主后面，我们没有本事。那主怎么打赢呢？这里呢，一个呢就是有里面和外面的这样一个问题。那么今天呢，我们呢很多时候我们是外行，因为我常觉得呢，在属灵的事上呢，也是内行外行呢，这个我觉得这个我越来越觉得我外行啊，我越来越觉得前几年我懂的一些事情，现在越来看看，其实我没懂啊。那么外行看呢，跟内行呢就看起来不一样了，对不对？我常说啊，我这个有一年啊，这个正好是奥运会，我正好是偶尔坐在谁的家里看，然后呢说，哎呀，说这个有个体操运动员啊，哎呀，动作非常的花哨啊，噼里啪啦转来转去，翻来翻去，然后这个评论员啊就说啊，这个人真是德不高的，他只不过给你看上去什么花拳绣腿，他说按照专家来看，说他这些动作呢都是没有 没有质量的，这些动作是不是是骗骗人的，给不懂的人一看，哎呀好像怎么样，是现在真正的难度的动作里面根本就没有。没拳击比赛对不对，我们想我们都能够看懂拳击比赛，哎，一拳打到你了肯定有分了对不对，把你打倒了有分。但我相信啊，今天如果我们去做拳击的裁判，最后的分数一定会怎么样，一定会蛮错的对不对，我们是外行啊，我们不知道这一拳真正打上去该得分呢，还是不得分呢，甚至这一拳打了还犯规呢。所以说今天我们都是外行，今天我们不是内行，我们对什么叫打赢什么叫打输啊，那么有的时候呢我们还不懂。曾经他在中世纪的时候有一个圣徒，这个圣徒呢他是很敬虔，他带了三个小门徒，三个小门徒呢有一天呢他出去，他在三个小门徒的时候，你们来看守这个家啊，要好好的看守。哇，这三个小门徒非常的忠心啊，那么忠心来看守。那么呢，这个有一天呢，这个圣徒回来了，哎，说这些日子怎么样啊？你们有没有好好都把什么东西都整理好、收拾好？他说有啊，我们都看守好啊。他说呢，而且呢，他说这个，大概我不知道是昨天晚上还是下午呢，他说还有三个土匪来啊，啊，有三个土匪来，还想进来。啊，他我们三个勇敢的人把他们就聚集在外面，最后没让他们得逞，最后他们跑掉了。哎呀，这三个人觉得得胜了对不对，这三个人跟这个圣徒说我们得胜了对不对，我们守住了。最后那个圣徒跟他们说，他们走了多久，大概走了不久，赶快去追上他们。哎，看什么，你要送东西给他们吃，还要跟他们传福音啊。这三个人才知道，我以为打赢了，其实没打赢啊。你真正的打赢要怎么样，你要能够把这三个匪徒啊，你要把他们的灵魂能够赢过来，这才叫打赢对不对。所以说在这个内行跟外行一看怎么样，这是不一样。以利亚他以为这个火下来，他以为打赢了，你这个只是打赢前面那个序幕而已啊。说句这样的话，如果以利亚他能够把事情搞定，那我们今天还要信耶稣干什么？如果今天就是以利亚用他这种办法可以把人都搞定的话，耶稣不需要到地上来了，不需要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以利亚来弄几把火，那我们不就不都信耶稣了吗？哪里有这样的事情？所以以利亚他看的还是外面的事情。那么以利亚身上呢有一个点，很明显的，他有一个特点。啊，待会我们说他跟摩西啊一堆宝贝啊，这个他有的呢，有的摩西也有。他有一个特点是可以把火降下来，对不对？这个时候是火降下来，把这个祭物烧了。然后到了后来怎么样？再过了没有几章啊，他又有一次，又可以把火降下来。啊，别人不敬畏神啊，他不敬畏神的也不尊重我啊，不尊我神的，降火。烧，哇，五十伏长啊，五十个人烧死了，又五十个伏长，还有五十个人烧死了。他厉害的地方啊，就是降火。所以他到了新约的时候啊，连主耶稣的门徒都说：“哎呀，我们也这个村庄的不信耶稣，那把火去搞搞他们。”主耶稣说：“不行，不能这么干。”所以他的里面，他的征战的里面，他的服侍的里面有一个特点：审判。他里面审判，你们不听，你们不敬畏神。我来搞一点很厉害的，我不是说他没有供应，他有生命供应也是有，但是他偏重在审判这一点上，非常的明显，定罪，啊，定罪。那跟摩西有什么像？跟摩西跟他总是一起的嘛。我说一个是先知代表，一个是律法的代表，所以呢，到了新约的时候呢，所以到了。到了新约的时候就讲什么呢，摩西那个执事呢是个定罪的执事，在旧约这个执事是一个定罪的执事。那也就是说，如果你的执事只是定罪，只是让人觉得可怕，神可怕，这达不到神的目的，这也不是神所要的。是的，人应该要敬畏神，但是如果你只是这样的话，这不是神最后要的。所以看以利亚到了罗马书啊，到了罗马书实际上神就讲了，说以利亚在神面前控告他的百姓， 以利亚是个控告的人，在他的里面有个控告的灵，你们不信耶稣，我控告你，要下地狱的，你不好好追求，将来要痛不过审判的哈。所以以利亚他里面有个控告，这控告确实定罪是神的使命的一部分，但不是全部。所以他圣经告诉我们是怎么能够战胜的。圣经有一句话叫怜悯是向审判跨省的，所以以利亚的里面不太有怜悯，以利亚他主要就是审判。但今天圣经，神不希望我们都受审判，神今天希望是我们经历怜悯，然后怜悯向审判跨省。所以你看到圣经，当圣经以赛亚书里面啊，他讲到以赛亚书39章，前39章讲旧约，到了40章开始讲新约。那么一讲新约的时候，马上出来的是谁啊？出来的就是啊，预备主的路，就是使徒约翰啊。如果我们说就以利亚就有点那样的那样的话呢，但是呢，你看使徒约翰他也是，使徒约翰跑出来，他也是什么？你们要悔改啊，毒蛇的种类，是不是？使徒约翰一出来也是带着审判的，他要悔改。但是你看神怎么做工？这是40章一开始。但接下来到主的仆人到基督出来了，他就不是这样。基督出来的时候说，这是我的仆人，怎么样怎么样，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江残的灯火他不吹灭。这是神要的指示，神不能光是以利亚的，以利亚只是审判降火，不是。主耶稣一来，主耶稣是带着什么？怜悯向审判跨省。主耶稣是带着这样的性情，然后是怎么样？然后把人能够来带回来。今天我们在征战中，哎，有的时候我也是在征战的时候啊，我们向着仇敌啊，有的时候我们是向着仇敌的。但是如果我们的怜里面的怜悯少的话，最后可能什么结果呢？最后仇敌没打到，仇敌可以把这个箭可以反过来可以射在人的身上，对不对？所以今天呢，我们里面要是怜悯不够，我后来慢慢觉得，如果我里面的怜悯不够，我不能随便讲公义，因为公义都是要求人啊。主耶稣他是怜悯够的，如果主耶稣讲5分的公义的话，主耶稣他是带着5分的怜悯的。你不带怜悯，你只讲公义，你只告诉别人你要这么做你要那么做，那别人做不到呢？主耶稣他是用怜悯来在人的身上来老实。说圣经中有一句话，哎呀，我是这个星期啊，我才读到啊，才感觉的。我们今天如果你怕不发生麻烦了，你今天都说神啊，你为我开一条路，有没有啊？哎呀，神啊，你为我开一个门，神啊，你为我啊来开一条路。但圣经中有2种路啊。第一种，你看同样在到了以赛亚书，再往后面，刚才42章讲主耶稣了，再往后，他说啊，神是在沧海中开道的，是在大水中开路的。这看到吗？前面都是水，神开了一条路，这是过红海，过红海是沧海，他可以开路的。但到后来有另外一条路了，神是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你看这个两条路是不一样的，第一条的路是红海的路，今天如果你光用红海的经历你得救了，这还不够的。第二条是在旷野的里面开个道路啊，是在旷野里面，然后是有江河，是给生命的。所以今天以利亚他那个指示中，他多多少少是缺了给生命的，他多多少少都是啊用厉害的手段啊来对。但是呢，这个呢，神今天是在旷野中开道路，在沙漠中开江河的。今天主耶稣的服侍里面啊，他把这个河把它开出来的。所以碰到一个弟兄啊，他爸爸呢做见证啊，他爸爸原来是不要主，对主是很没有心的。但有一天呢，神非常严厉的管教了他爸爸，让他爸爸呢爱世界，去做生意啊。最后呢，在这个在浙江啊，在浙江的一个旅店里碰到歹徒了，被歹徒捅刀了。最后呢，都差一点没命啊，他身上都没有多少血了。那么呢，他就跟神说，就神啊，我不得不要你，对不对？你把我搞成这副样子了，对不对？我怕都怕死了，我不能再离开你了。 但是神啊，你能不能用别的办法呢？你能不能让我心甘情愿的来爱你呢？啊，你能不能不用这种办法来强迫我这样呢？后来神答应他的祷告，后来神用爱让他被爱得着。所以在以利沙的祷，以利亚的，在以利亚的里面他缺少了一分，在以利亚的里面他多的是审判定罪的知识。那么今天是神要让耶稣的那一份出来。好，那么征战，另外主耶稣征战，征战的目的是在哪里？主耶稣征战的目的，今天所有的征战，怎么叫赢了，怎么叫输了？圣经中有一句话是可以给我们作为依据的。刚才我们讲了，刚才今天你即使打赢了，那三个小孩以为赢了，最后其实是输了。以利亚他以为赢了，最后也没有赢。圣经中有一句话，诗篇第八篇说，神要从婴孩和吃奶者口中建立能力，叫仇敌闭口无言。今天所有的征战，今天所有的征战你赢和输，最后看这一句话。这句话什么意思？婴孩和吃奶就是我们这些人，就是我们这些比不过天使的，或者你也没有什么能力的。今天怎么胜过仇敌？今天魔鬼为什么犯罪？因为他不顺服，因为魔鬼他不愿意让神有地位。今天什么时候叫让婴孩和吃奶的得来建立能力来打败他？就是说征战的焦点是神的地位，当人能够心甘情愿顺服了，神就赢了。而不在于你这件事情做成还是没有做成，对不对？你这件事情没有做成你也可能赢的，你也可能把事情做成了，你也可能丢掉了那个赢，也可能输的。所以神让人是要能够学顺服。刚才说你的美意本是如此，今天神跟以利亚说，以利亚你干嘛呢？回去干嘛呢？你去告这个人做王，你去告那个人做王，你去告谁？我想在以利亚里面凭他的本性，哎呀，他里面肯定不服气，这个人怎么能够去告他做王呢？这个人将来要苦害我们以色列的，这个人怎么能够去对以色列的王呢？这个人是很恶劣的。但是神说，你听他就是了，后面的事情不用你管，你就好好的听话。你看对他来说，对神来说，你顺服了就赢了，那你不顺服你就输了。主耶稣啊，我想主耶稣祷告了很久啊，要选门徒啊。他为什么选门徒很久啊？因为有一个原因啊，要这个，当然父神告诉他要选犹大。哎呀，如果碰到我们这个犹大怎么能够跟着我呢？犹大怎么能够做我门徒啊？神说这是我的旨意，我的心意，主耶稣就顺服了。所以对神来说，你只要顺服就是打赢，你不顺服了什么都没用。所以说在今天来说，或者讲得更深一点，更或者讲得更直一点，就是说今天打不打赢在神，我们只要负责一件事，我们死，我们服下来，我们自己死掉，我们一死掉，我们一死掉呢，神就可以做工，神就可以打赢。我们一死掉呢，这个神就可以让复活的能力显出来。这个复活的能力要比以利亚这个天上降火的能力不知要强多少啊！以利亚天上降火的能力不能让人心归给他，主耶稣死而复活的能力，我们一死掉，别人就常常说啊，今天你家里发生难处了，你希望你的同伴呢，你希望你的另一半能够改变 ？No， 你改变不了他。今天是什么？你死，你只要负责死就可以了。你负责一死了，那时候神就在他身上做工。哎呀，你说今天这个老板太坏了，哎呀，你死，你服下来，你只要服下来，老板的事情的神会来解决。所以今天呢，关键呢，就是我们死。那过去有一句话呢，后来呢有点新的感觉。圣经中讲征战都是神在征战，诗篇46篇，圣经说最后怎么样？哎呀，最后这个把这个战马都扔在烧在火里啊，把这个枪和弓啊都折断了，哎呀，把这个兵器啊，这个外邦的兵器都休止掉了。最后打赢的是神，你们要什么？你们要休息。那今天真正打仗呢，就要休息。这个以利亚，你看这个以利亚，神让他也休息，好好睡睡，好好怎么样？今天休息的意思呢？原先我是想什么意思呢？碰到事情你就安静祷告，这个叫做休息，对不对？你不要去忙着做。后来觉得还不光如此，休息呢是指你要死掉，你要不动，你要让神动，这个叫做你休息。你那边休息息下来了，神他开始可以做工了，他 他可以答应了。所以这个是神所要做的，这个是里面的，这个是征战整个啊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我们时间没有了，那最后讲一点点，我们开始可能晚一点吧。那么对我们来说，那我们要做一些什么？那么呢，他这里是讲施洗的约翰，他是为主预备路，他是在旷野预备路。那今天呢，我们看到主需要有人为他预备路。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图画，在主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你看到一幅图画，有一个旷野。今天在旷野以外，就是在这繁华的属灵的城市的里面，大家都爱着世界，你要到旷野去。你今天在繁华的城市里面，有宗教这些圣殿都在里面，你要到旷野去。你到旷野，在第一世纪的时候，有一些在主耶稣来之前的时候，有一些人他们倾心的爱主，他们好好的等候，好好的警醒，好好的预备，神得着了一些人啊，得到了西面，得到了亚拿。今天神说，我们要成为呢为主第二次来预备的，第一次已经轮不到我们了。今天主耶稣就要来了，刚才我们问你，主耶稣要来了，今天我们被施加忍耐，我们要预备他第二次来。我们不是到修道，不是到旷野到没有人的地方去，那就到修道也不是。我们今天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但我们里面灵要到旷野。我们灵觉得我今天在上班，在公司里上班，但我的灵不能在这个公司里，我今天的灵是向着主的。所以这个是我们要在旷野。你在旷野干什么？是预备主，预备主的来。主怎么来跟你无关。我们今天很多说主怎么来，主怎么来，今天神怎么实现他的计划，有些东西我们不明白了。今天我们只知道我们要预备路。在旧约中有一个人，他为大卫代表基督，撒母耳就为他预备路。撒母耳看到很多不满的地方啊，这个以色列人提出不对的要求，神跟撒母耳说，撒母耳，你就听从他们吧。我们今天看到一些不满的事情，我们里面就希望这些不要发生，这些不满的事情，今天很多不满的事情都在发生，就是神说你听从他们吧。我们在真理上我们不能放松，但今天在很多的有些的事上，你今天早上我还说有一个年轻的基督徒啊，哎呀，他你对他没办法，他说我就对神没有心。哎呀，我说你要多读点圣经啊，你去搞这些东西干嘛呢？浪费你的时间啊，而且还弄出很多的事情来。他说不然的话我乐趣生活没有了。我这个后来我也想到，算了，神啊，慢慢神改变他，我改变不了他。所以说有的东西神跟撒母耳说，你依从他们，神有信心啊。神有信心，对不对？你撒母耳没信。我们有的时候哎呦，为神着急啊，哎呀，以色列人怎么办？那他控告以色列人，你看只有我一个人啊，以色列人都什么，他控告只有我一个人，这些以色列人都悖逆你，神说不要控告他们，他们有我的美意，他们今天不信，不好好听神的话，没有问题。圣经接下来说，有一天因为他们的不信，我让外邦人信了，有一天外邦人再可以把他们激励回去。神有他完美的计划。今天有的时候啊，我们觉得我们一面要为神的事情，我们的灵要对要坚守，一面我们要想安息，我们做不了很多的事情。有些事情神说听从吧，哎，你听从啊，任凭吧，那神会管，神最后还是可以把以色列人带回来的。最后你以利亚，你其实做不了什么事情的。那么这个是神今天我们看到的。那么今天你看，当到最后的到后来的时候，我们今天都是比如说目前这个世代，主快来了，是小事的时代，小人物的时代。我们今天都巴不得出几个大人物，再来一个马丁路德啊，再来一个谁啊，有一个大复兴。今天外面的复兴也改变不了人多少。今天是怎么样？今天是我们做小事，感谢主啊！今天主都是要来找马丁路德呢，我们在座的我们都没份了，对不对？今天神何等的安慰我们！今天神不是要找马丁路德，不是要找那些那个病路易师母。今天神用到我们每一个，今天都可以用到。你知道今天神说我要为以色列人要留7000个。你说以利亚他不知道吗？他可能也知道，以利亚眼光比较高，对不对？以利亚说只有我一个人为神大发热心，你们这些小人物我都看不上眼，你们能为神做什么事啊？ 我相信以利亚不是这七千个人都没有见过，只不过以利亚觉得你们不够热心，只有我才是热心，对，你们都成不了气候。所以神今天跟他说，不是，我保留了七千个人，今天但愿我们都能够成为七千个人里面的一个。今天这个七千个人就是婴孩吃奶的，表面上没什么能力啊，我们今天都没有，我越来越觉得我们没有什么能力啊，我们哪能，我们能为神做什么？我们一面要为神好好的有心，好好的祷告，一面我们看到神啊，很多的事情我们改变不了。今天我们越想动作，最后可能跟神添乱越多。我们就好好的啊，就像那个西缅，像那亚拿，别人都不知道，我们好好的来在神面前等候，我们甘心做呢啊，那七千个人，最后呢神能用到。最后讲一个事啊，有一年，哎，这我比较喜欢这个体育的这种新闻呢、啊。有一年呢、啊，世界杯呢，这个有这个要出线的问题啊。有一支南美的球队，跟一支欧洲的球队呢要打啊。他最后的时候啊，就是说他一定要赢两个球以上啊，他才能出线，而且不一定出线啊。如果对方那边发生别的事情，他还出不了线。那么最后呢，就是说他没办法，他只能好好的兢兢业业的打，对不对？非常不幸，他要赢别人两个球才能出线。哎，那现在呢，打着打着呢，别人先进了他一个球，那更不好的事情呢，他又被罚下了一个人。哎呀，这个时候教练，后来呢，这个教练呢，还真的是有眼光啊。打上教练把这个以为就是最能够踢的那个人，把他换下来，换上了一个。这个人说刚进国家队才踢过十场球，还一个球都没有进过啊！换上了他，你以为是小人物啊？哎呀，最后不得了啊！他一上去啊，他带了另外一个替补的人，他们两个人上去啊，一个人踢进两个，一个人踢进一个球，最后赢了对方啊！最后别人都没想到，你都从来没进过球啊！你这个国家队才待了十次啊，人家这个大前大好好的这个射手都对。今天很多时候神就是用到那些不行的人。今天我们以为我们做不了什么事，你以为你做得了什么事，就是神不用你了。你觉得我就哎，我没有什么本事，哎，说不定神就用了，用了之后赢了仇敌。所以神说什么？你这是吃奶和婴孩的口中建立了能力。但愿我们今天都能够成为我们将主的心，我们单纯持守，让我们能够看清我们里面的角色，我们是谁。但愿我们能够知道打仗最关键的那一点是要赢在哪里，我们成为那少数，那不是外面轰轰烈烈的微小的声音啊，刚才我们补充的微小的声音，我们成为啊那些好像不起眼的但是被神用到的人。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你的工作是何等的伟大，主啊，你向我们来展开一点点的时候，哦，主啊，我们说我们以为明白，主啊，我们实际还是不明白，主啊，你让我们看到如今正在的局势，哦，是何等的严峻，哦，主啊，我们不能置身于其外，哦，但是主啊，我们又哦何等的，我们不会打这些属灵的仗，但愿主啊，你来教导我们，哦，但愿主啊，你来哦让我们哦被你更多的破碎。哦，主啊，什么时候我们真正的死了？哦，主啊，你一切的做工就有出路了。什么时候我们都服下来顺服你了？哦，主啊，那哦仇敌啊败退了。哦，这些都是人的心思想不过来的。但是主啊，这确实你要做成的。主啊，我们仰望你。主啊，愿主你激励我们的心。哦，主啊，你愿意哦我们在你的里面。哦，主啊，能够来享安息。哦，主啊，你第一次来。哦，主啊，你哦拯救了我们。我们没有办法成为那预备你来的那些人，但愿主啊，你第二次来也快了。愿意主啊，我们能够被你用到，成为预备主再来的哦，催促你再来的一群人。谢谢我们的主，仰望你的恩典和怜悯，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